喂，我是谁啦？
哈？你说你是谁？
Hello， 欢迎收听象卡来，我是象。那今天这一集呢，我只能说我的节目非常多元，我邀请了很多来宾来分享他们的各种大小的故事之外呢，我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要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投资理财。我觉得我的节目要开始进化的越来越高深了。那我今天邀请的这位来宾很特别，他是我在拍广告的时候认识的导演，让我们先欢迎蔡伦导演。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伦，也可以叫 Alan。
那我只能说以前的蔡伦是教大家怎么造纸，然后现在的蔡伦是要教大家怎么造币，怎么自己生产那个钞票这样子。我想要说，就是我第一眼遇到蔡伦导演的时候，其实我有点被吓到，因为那时候我是去拍广告，然后其实我到的时候正在拍其他的篇幅的广告，我那时候看到导演，我以为他是男主角我说
太客气，
我真的以为你是男主角，然后想说是哪一个男团的偶像。
不是差，你太客气了，太客气，
就是你保养得很好。
对啊，我这种年纪基本上已经没有办法出道了，只能出别的东西
出一些投资理财的
对
一些知识，卖卖卖弄一些知识，
对，无法出道，这个年纪无法这样子。
我真的一直蛮想问你到底怎么保养的，因为真的我那时候听到你的真实年纪我有被吓到了。
好，这个我们就不就是不跟观众讲年纪了，这样我们反正大家也看不到。我觉得保养哦，就是对我来讲保养就是你要保持一颗年轻的心。然后像我当然因为我也没有抽烟也没有喝酒，就是本身就没有做这些。
你是连一点酒都不喝吗？
对，我基本上是我不会在家小酌的那种，就是很多因为很多人是酒量不好啊，或者可他喜欢喝或什么，可因为我刚好对酒精也没有到那么热爱，所以我也不会说在家小酌。我真的会喝酒的状态就是那种 social 的场合，可能必须要喝个一两口啊，大家干杯啊，开心的那种。对，所以我也不抽烟也不喝酒，所以我觉得多多少少可能这会有点帮助这样，然后保持运动的习惯。
那会熬夜吗？
其实我还蛮晚睡的，就是睡眠因为我算是比较浅眠，所以睡眠这个我就没有到真的是 很标准，就是我睡眠的时间比较少一点点。可是我觉得运动有差，然后保养吧，就是防晒啊什么的。因为以前你知道在国中高中的时候，就是大家我比较会长一些痘痘什么的，对，所以很多那个时候就会开始会学一些保养，只是就是会擦会防晒啊，会比较洗脸会洗得比较干净啊什么之类的。可那个时候大家因为男生都没有人在在意，所以大家就会笑你说啊你怎么会，
对，那时候男生用那个防晒乳都会觉得压力很
大，
大
家就会觉得说哎呀你那不 man 什么，可是
男生还怕晒黑啊什么的。
对，大概二十年三十年后大家都步入就是我现在这个年纪，哎我是不是透露什么就大家已经步入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哎大家在同学会的时候我就觉得还好，我那个时候有坚持，
有开始做，
对，有坚持，
就现在换我笑你们这样
对，没有笑啦，就是说觉得说不错，其实还蛮好的。
可是你有去做医美吗？
我有打过镭射，
哦，
只
是镭射，
可是没有，可是没有注入一些什么东西，
或是什么玻尿酸，或是拉皮都没有，
因为比较不还是不太敢。我觉得表面的东西好像可以，就是会有去做过脸，然后有打过镭射，可是没有注射一些什么东西到里面，因为我觉得还是自然的有一些年龄的。这个
纹路，
对，有些纹路在，我觉得是还不错的啦。
嗯，因为我看你就觉得脸很紧。
对，没有，对，
因为我听到有些人说男生去做医美的时候其实要注意，就是你不能打得太死。
对啊，就是
还是要留一点稍微皱纹，
而且因为看多了，就是因为你看到有些人会去做嘛，就是会一开始都会有一点点不自然啊，但后面就会好一点，所以我也会觉得说没关系，有时候自然一点也蛮好的。所以就是比较用天然的方式去保养了，比较不会做一些侵入式的。当然我自己也会怕啦，就是比如说你要去对要去叫我去整骨啊，要去削骨，要去干嘛，动一些那种里面的东西垫鼻子啊什么，我自己也是会觉得哇有点
怕
的。對對對，
因为我觉得注射在脸上我觉得很害怕。
对啊对啊，因为你也不晓得五年十年之后会不会，对，但因为我不懂啦，所以我可能会有一些自己的疑虑在。那我觉得就是天然，那有一些年龄的痕迹其实也不错。
那你刚刚说 说运动，你做的运动就是重训
哦。对，我 最近的话这一两年其实比较多的是跑步，因为 我其实本身有心律不整，对，所以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是一个叫跑者啊，或者我当然现在也没有定义啦，定义自己是跑者，因为跟其他很多很跑得很快的人然后跑全马的人比起来其实我差很多，只是就会觉得说跑步它其实是一个你一个人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加上因为我就住现在目前是住在河滨公园附近，对，然后所以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很方便，你也不用花很多钱，然后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晚上啊一个人你想要早上都可以去，对，然后我觉得一个人听听音乐然后做这些东西我觉得是蛮好的，而且对心率是蛮好的，
就那个心肺维持，
对，心肺的这个功能，因为 我本身有点心率不整，所以我会觉得说这样子的渐进式的刺激然后维持一个一直有在锻炼心肺的状态，我个人觉得是蛮不错的，对对对，
所以统整一下就是不要喝酒不要抽烟，然后定期的运动跟还是要做好保养防晒，
对，我觉得不要喝酒应该蛮对很多人来讲蛮难的啦，就是大家小酌我是觉得 OK， 因为它可以让你的心情放松，那抽烟的话我就会觉得它可能好处就基本上比较没有，对对，而且对自己身体也不好，可能对其他人来讲也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影响，所以如果能够避免的话我会比较建议就是避免抽烟，
因为做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基本上
大家都会有自己就是处理那个压力的方式嘛，所以有些人会抽烟或什么的，就是没关系的，我觉得无伤大雅，只是说如果可以减，因为我自己的爸爸也会抽烟，所以我也是会希望说他至少少抽一点，
就是为了身体健康，
对，为了身体健康，对啊，为了身体健康，但有时候我知道那是一个习惯啦，是一个瘾，对，只是说我自己不会去做这样子，对，
好，那我加了导演的那个 IG 之后啊，我才发现原来导演就好像除了做拍摄一些影视相关的工作之外，好像对于理财规划这方面很有心得，然后最近也开了一档 podcast 节目，就是教大家怎么理财，分享一些财经的知识，是叫做蔡伦的财经杂谈，对不对？
对，蔡伦财经杂谈，但是我比较没有像熊这么的，然后就是有定期的出片，就是我主要不定期的会去分享一些我看到的东西这样子，那基本上因为我们家是其实是投资起家的，
真的，
就是我的家父主要是从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始在做投资，所以有点算是耳濡目染，从小的时候就会开始听这些东西，那但我觉得 我不会觉得自己是老师或什么，所以我主要都是讲说我分享我看到的东西，而不是说哦我去教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自己可能没有那个资格，只是说因为从小耳濡目染，然后刚好大学跟研究所其实都是念财经相关 的这个科系，对，然后所以就是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心得，然后可以跟大家分享讨论这样子，
所以反而拍片是你的兴趣这样子，
对，就是其实都喜欢，只是我很难去拿捏说我一定要只能做这个然后不能做那个，对我来讲有点痛苦，所以我会希望说其实两个都是你有喜欢的东西，但它有点不太一样，一个是很艺术，一个是很数学，感觉好像是左右脑然后不太一样的东西， 对，可是就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我喜欢，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如果可以的话我都会想要尝试跟做看看这样子。
那因为你说你家里是算是投资世家，就是爸爸本来 就在做这一块嘛，我有听过我身边有的朋友是他妈妈是理财专员，那他就是从小就帮他存了股票，所以我那个朋友他到现在他都不用工作，他就是每年拿那个股利就够，他就不用去赚钱这样，然后就够他吃喝玩乐。那你爸爸是也有帮你们做这些投资规划吗？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投资你最后其实最佳的状态，就是你最后其实投资最好的结果就是这样，你能够我们讲说这叫被动自由，对，被动收入财富自由，就是就算你没有办法就是说可以留给子女，至少在你因为人总是会有无法工作的年纪或者是你不想工作的年纪，那如果你可以及早规划这些东西，尤其是现在低薪啊，然后可能前几年又是低利的一个状态下，但是最近因为一些总体经济的状况利息很高，对，可是在过往几年其实会有很多低利的状态，那变成是说我觉得不管你是什么科系或者是不管你是什么行业，其实我觉得财商就是我们所谓的智商是 IQ 嘛，那财商我觉得是对大家来讲很需要的一个 基本的尝试跟技能、嗯、我觉得多学一点对大家来讲都是好的，
就是当代每个人应该都要具备的一项技能。
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是一件蛮好的事情，但我不一定是对的，对，只会觉得说如果可以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有帮助到任何人，我觉得都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情。
那你会觉得你现在已经是财富自由的状态了吗？
就是但我不会很矫情的说哦，我什么都靠自己，但我觉得我自己是运气好、嗯、所以我可以从小有这样子的耳濡目染的机会，但我不只看到成功的东西，我们家也有经历过失败，所以我觉得失败经验是很棒的，因为你必须要经历过失败你才会知道说、嗯、啊那条路是不可行的，所以我当然就是说哦，我们家有存一些资本之外，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之外，我也看过我们家很惨的时候，那我觉得那个记住那个失败的原因跟那个经历，我觉得反而也是一个很有帮助的事情。嗯，对对对，
就是很多事情其实你光用想的你会不知道到底是对或错，能不能成功或是适不适合自己、嗯、你真的是要实际去尝试了你才发现哦，原来这件事可能没有像我想象中的这么适合自己，或是哦，原来这件事其实我做起来还蛮开心，或是蛮适合我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做这件事情的，所以就是总是要尝试过才能知道嘛。
对，因为我觉得进股市是一个真枪实弹的东西，就是你是真的用你自己赚的钱然后真金白银的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当你比如说很不小心，或者是你可能太贪或者是什么，你很容易就会把你那些真金白银的东西给消耗掉、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当大家在经历过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很，就是有些人会很乐观，嗯，那有些人会很悲观。就像我遇过很多人说啊，你在玩股票，股票不是都怎样怎样吗？我听过很多人散尽家产啊什么的，跳楼什么。然后有些人会说啊，你在玩股票、哦、那你是不是就随随便便就几百万、几百万、几亿这样来去啊？
很好赚啊。
对，其实我觉得那些都是很极端的状况下，嗯，那我会觉得说，希望可以就是帮助大家建立一个，因为我其实没有用这东西在盈利，我也没有开课，也没有什么，只是说如果是朋友啊，或者是我会希望可以帮大家建立一个比较相对正确的观念，就是 OK 它风险有，可是你怎么样去控制风险，然后怎么样在这条路上可以有一个很稳健的投资、
嗯、因为我看你分享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时事所牵动的一些现在整个大局的概况，以及你不会教别人说应该怎么做，是要该买哪一支名牌，因为我很常看到我身边的朋友在那时候股市热潮的时候、嗯、他们很喜欢一直 po 他们今天的损益表，
对 对
然后一直 po 是什么、比如说那时候比如说像长荣好了、嗯、长荣海、嗯、就是那时候大家都要当航海王嘛、嗯、然后可能就是每天在那边 po 说什么哦，我今天又买了几只，然后现在这只你看我就说会涨吧，然后想说我就觉得这些 po 的人他们很没自信，他们只是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加入才能冲高他们、嗯、就有点像那时候 NFT 的感觉一样、
是
就大家会一直希望越来越多人来玩、嗯、我这个就可以赚的越多，
对，
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在里面。
因为其实我觉得刚入这个，像我那个时候刚开始自己在做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容易被这种短线的东西给吸引住、嗯、因为它你知道人是一个喜欢刺激的动物，当你看到自己的钱就是在短时间内有增长，或是有一个你知道2020那种资金盘，基本上是你其实你也不用说你自己多厉害，你大概随便飞镖射个哪一只，基本上那一只迟早都会涨的、嗯、对，因为资金盘就是这样子，就是当资金盘就是很多资金的时候降息啊，然后市场整个资金灌进去的时候，然后整个资金在市场串流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讲任何那种阿猫阿狗你只要有一点沾到边的都会涨，所以在那样子的状况下其实要赚钱都不是一件很难的事，就像去年前年你看到很多人都在 po 那个、嗯、对，去年你相信就少很多，
对
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观念上是这样，就是说投资它是一件很长期的事，比如说你现在假设三十左右、嗯、对不对，三十上下这个年纪，好，你假设运气好一点的话你可以活到九十岁，甚至你活到一百岁都有可能、嗯、对不对？所以接下来你可能会有六十年七十年你要活，
对，
所以很多人会看这一年哦，我赚多少赚多少赚多少，然后可是你没有去看你隔一年，对，隔一年你可能同样的操作、哦、就不顺了、嗯、对，很难有人可以 就是抓到每一个起伏跟每一个涨跌、嗯、所以其实我会教大家就是说你要投资的时候你要看的是60年70年的东西，所以慢慢的以前一开始我也会当冲，就是像你应该知道当冲就是我当天买、
啊、
当天卖，哇短线怎么样我就看那个技术线型，可是慢慢到后来其实我自己是会比较看、所谓的产业的基本面，然后跟我回去看所谓的总经，像你可能有在发之前有在发了我就知道，就我会去分享一些总经的看法、比如说升息降息对于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我觉得慢慢的我就会把自己的步调拉缓，然后尝试的用比较就是巨观就是从对宏观的一个视野去看这个整个你投资的东西，因为讲老实话你10万有10万的投资方法，你可能冲冲短线、觉得赚个2-3千今天很棒
就不错，
可是当你有一天你可能达到了100万200万甚至有些人达到500万1000万，你去看那些2亿3亿的人，他有就是会在这边整天冲个100万200万不会、对，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要慢慢的学的把自己的、目光拉远一点，去多看一些比如说总经啊跟产业跟你所谓怎么样资产配置这个观念，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大家会比较就是需要的。那但短线的话很多人就会去学技术面技术分析，我不是说技术分析不重要，而是说我觉得终究啦，你想要在这个产业跟这个、投资这条路上走得很长远，我觉得我刚刚上述讲的那些比如说包含总经的判别、包含你对于财富这个，就你不是只懂股票，你可能也懂大概债券啊、你也可能 懂一点房地产，你知道你要怎么样把你累积到的财富去平均分配到这些东西上面，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对，
因为刚刚那个蔡伦讲的那些啊，其实就是我有听你几集的 podcast， 就是我觉得会有点听不懂、就如果我平常没有在关注财经的话，
对对对，
会有点听不懂说这些东西是什么，因为很多专有名词以及很多技术面产业面跟什么基本的那些比如说公司的那种什么像是健检啊什么那种，就是会有点听不懂，所以今天想要请蔡伦导演来这边、因为我觉得我大部分的听众可能都是比较年轻的人，那很多人可能就是会看身边的人就分享说哦，我投资什么，然后自己很想投资，因为就像你说的嘛，因为现在我们的薪资就很低，你就当然一定希望说我可以有被动收入、我可以用钱滚钱，我不想要把钱存在银行，因为利息真的就是比不上通膨的速度，
是，
对，所以我想要邀请蔡伦导演来，就是希望你可以就是给我们一些建议，就是我们这种投资小白、可能我们从来都没有投资过，我们以前赚到的钱我们就只会哦，顶多可能分门别类说哦，这笔钱我就是不能动就存在银行，
是，
但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存在银行就是好像没有，就是不是真的在投资理财，
是，
那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开始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好， 我觉得对于新刚出社会的年轻人来说，其实虽然我知道现在可能大家刚出社会你的薪水可能比较不会这么的好，因为你可能没经验或什么的，刚出社会可能薪水没有办法一下累积那么好，可是我觉得最重要其实对于刚出社会的人来讲是存钱这件事情，对，就是强迫自己存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你会建议说我们的存款要占我们的收入的比例多少？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要看你 个人，就是你平常的生活习惯是怎么样，就是因为有些人会定的一个很高的标准，
就是我一定要存一半，
我一定要存一半，一定要干嘛，然后把自己过得很拮据、可是这种东西就像你橡皮筋一样，你其实拉一开始就把在20出头岁你就把自己拉得这么紧，因为20出头岁大家还是需要一些 social 啊，需要一些人际啊什么的、所以你很难说哦，我去把自己弄到很紧，然后毕竟才20出头岁，对，然后我觉得但你会存钱这件事情是很好，可是我觉得也不用说一定要把自己拉到很紧，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生活习惯然后跟你住的地方，比如说有些人房租就会占他的这个就是薪水
一半或三分之一，
对，蛮支出蛮多的、对，所以你会依照你自己的需求，可是我觉得固定的存钱就是强迫自己储蓄其实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因为我就讲难听点我现在手头上有1000万1亿的人，我如果每年投资报酬率只有5%-10%、就5%好了，不要讲10%那么高，我讲5%，他每年也会有很多的收入，
对
对，所以他们的立足点跟我们的立足点是不一样，所以我们最重要刚出社会的人就是要想办法自己的让自己的pool变大，就是你的泳池的那个东西要变多，因为其实复利就是这样嘛，你看每年5%好像还好，可是一千 1000万它的5%就是50万，
嗯，
对，一年他就50万的时候，他再把那50万再投入
投进去，
其实复利的效果是很多人会忽略的，可是他需要一段很长时间的累积，
嗯，
那这个很长时间的累积其实他会让他的比如说他累积到2000万、3000万，他这个速度就会更快，所以复利的效果是很大的。所以对于我们假设刚出社会的朋友来说，其实你要想办法让自己的pool变大，就是你要想办法去增加自己的我们所谓的价值，
对，
然后能够想办法在年轻的时候赚更多的钱，存更多的钱，然后你就有办法让自己的pool变大。所以强迫储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对于刚出社会的人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件很重要的观念，很重要的事。然后再来就是很多人会喜欢，就像你刚才说听名牌，
对，
哎，要买什么，可是其实你听名牌听了10年，你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你该怎么投资。
因为那时候我记得那个航海王那个时候正热潮的时候，
嗯，
那时候我还没进入股市，我还没有开始买股票，
嗯，
可是那时候真的每天新闻都在讲，然后每个财经的网红都在讲说他今天买了然后又涨然后什么又跌，你们赶快买什么，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要赶上这波热潮，
嗯，
但我那时候就是因为要进入股市我就会有点怕怕，然后我就又觉得，哦，我来不及了，然后后来我是没有进入，那时候没有刚好冲上那个热潮，因为我就是办好的证券户，
嗯，
准备要开始来买股票的时候，那个长荣海已经涨到130几了，
嗯，
然后那时候我身边的演员朋友他们说他120几还进场，
嗯，
然后就继续，然后就直接拼命往下跌什么的，
嗯，因为我觉得对于一般有在工作的人来讲，其实你买个股这件事情，尤其是你买那种非我们讲定存股，
嗯，
就是非定存股，就是它可能股价会上上下下很夸张的那种，就是可能它有题材有什么，然后一下飙，然后一下你没有办法盯盘的人，其实这种类型的股票对来讲会压力很大，
风险很大。
对，那我觉得年轻朋友最大的应该讲说就是盲点吧，就是他会想要快速存钱，
赚快钱
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嗯，
他在前年可能是很就是这种资金盘，我刚才讲那种资金盘是很好的，可是你只要一次在，因为人都这样越来越贪嘛，你去年那一波路你还是用一样的操作，你其实基本上就亏回来了，
就食髓知味。
对对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对于那种年轻人没有办法上班然后没有办法盯盘的那种人，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 ETF 是最好的，
或是金融股。
当然有些人会觉得说金融，像我有些朋友他或者是他们家人是专门在存金融股的，
嗯，
然后他也不是只存一间金融股，他是存好几间，比如说第一银啊，然后什么上海商银什么的，他会去存好几间的金融股。可是其实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存了好几间的金融股，可他们都还是金融业，
嗯，
他们可能都会因比如说像升息这件事情，美国升息这件事情，那基本上都会对金融业造成广泛的影响，它不是只对一间造成影响，
嗯，
所以即便你会觉得说，哦，你看我存了很多间，哦，我有分散风险，可是其实你分散的风险并没有分散的这么好。万一像比如说去年可能因为升息的关系，所以很多金融业它的普遍的利润就没有那么好，
对，
那就会影响到你今年的配股配息。
哦，我今年就因为我有存金融股，
嗯，
我就不说我存哪一支，然后去年的配息跟今年的配息我记得好像就差到2块。
对，所以其实对于很多你要靠股利来生活的，嗯，但因为你才刚开始，所以你不可能只靠那个生活，所以可能顶多是说啊，你今年可能过得没有去年那么不一定有像没有办法像去年过那么好，
嗯，
可是对很多人比如说他退休的人来讲，欸，他可能会觉得，欸，这是一笔很少 很大的这个减少
变动的收入，
对对，一个变动的收入。所以其实我还是会觉得说ETF 会是比较好。那当然大家会就是想到 ETF 就会想到0050 0056，对，0056，或者是其他现在有很多新的就是所谓的 ETF。
对，
但就我自己的研究来看，我有存美国的美股的。那为什么会存美国的 ETF， 主要是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啊，美国很远啊，美国怎么样，其实现在投资美股并没有像以前这么的复杂，
嗯，
对。 有些人会听过所谓的副委托，副委托就是说，啊，我委托台湾的比如说元大或者什么去帮我开国外的户头，
嗯，
那当然这个优点是说，啊，你有一个叫讲中文的这个人
代理人，
对，来帮你那个，啊，你可能会觉得，哦，你没有那么害怕，
会比较安心。
对，可是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手续费会比较贵，
嗯，
对，因为他会被抽两次嘛，就是你委托他去外国帮你买，那外国还有一个，所以等于说你会被抽两次的那个，
嗯，
你的成本就会比较高。 在交易的过程当中你的成本会比较高。那其实你可以直接开像比如说First Trade 啊，或者第一证券什么的，其实很多都有所谓的就是
美股投资，
对，其实 都没有这么困难、嗯、对。那我会选择美国的原因是因为基本上美国是所有资金的，你知道它就是一个，因为美金是一个你知道世界通用的
货币、嗯、
所以其实美国有一个很多国家没有的武器，那个武器就是印钞票。
哦，
对，
就他们可以控制
整个国家的，他们可以控制，对，
全球的汇率，
他们可以控制整个，就是基本上所有国整个世界国家的这个资金的这个大小，其实都会多多少少受到美国的影响、嗯、对。所以而且美国到一堆大公司嘛，所以其实它基本上还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世界经济动力的一个主要的来源、嗯、跟他们之间其实也是最重要的。所以其实你投资美国基本上比如说我讲 S&P500 啊或者是道琼，其实他们年化报酬，假设你把时间拉得很长，我说拉很长是比如说20年30年，你去投资他们 ETF， 然后你就傻傻的你什么都不做，就是傻傻的一直投一直投，其实这三十年来的平均报酬率，年化报酬率大概是有八到十，
嗯，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报酬率，而且相对于台股来说其实是一个 更好的一个报酬率。那但台股的 ETF 也好，就是说因为第一个你熟嘛，是一个 你熟悉的东西，
比较多资讯，
对。可是因为台湾它毕竟是我们怎么讲，就是台湾我觉得是比较浅碟的市场，所以台湾有很多我们所谓资本额比较小的公司，它比较
浅碟的市场就代表就是比较
小，它比较容易受到，因为像台湾外资大概在 70%、
嗯、
所以其实它比较会受到国际的情势，台湾一定会受到很多国际情势的影响、
嗯、
然后因为我们的资金市场也不会像中国跟美国这么大，所以资金的那个流动跟那个其实就会造成我们的震荡会比较大一点、嗯、然后尤其是因为台湾的公司很多都是所谓的代工，像美国有很多的品牌嘛，比如说 Apple 啊或者是 Amazon 之类的 Google， 那台湾其实大部分都是代工，那其实代工赚的利润大概就是那样子，
最高就
最高那样、就是、所以像比如说在台湾你很少除了存 ETF 或者有些人存金融股以外，会有些人可能存中华电信
那种老牌的，
对对，比较老牌，或者是传产，有些传产比如说卖 家庭用品的、啊、什么
中钢
对对对之类的、嗯、那些存股，其实大部分的很多其实都是会需要你做区间操作比较好赚、嗯、对，比较不会说你有这个很长期可以存股的标的，很多都是一下飙很高，像航海王
对
就是这么昙花一现，你说他现在要回到200 300也没有那个条件了，对。所以其实说、哦、有些人就是存那些东西，其实对于我觉得对于很多台湾的投资人来讲，他其实是需要去做一些你知道进进出出的操作，其实对他们的报酬率来讲会比较好。那我觉得美国的 ETF 它比较，比如说你去打开这个 S&P500 它的这个历史，比如说20年30年的走势，它其实就是一路往上
稳定的成
长，它其实就是一路，当然中间你要比如说2008的金融海啸，或者是2021去年2022的时候
疫情，
有疫情跌下来的这个升息的这个东西，然后造成这跌下来，可是其实你把它摊开到20年30年来讲，近20年近30年来讲，其实它的是一直不断的上涨、
嗯、
那其实那个不断的上涨当然也中间也那个，比如说你 8% 到 10% 你中间还要再包含一些可能每年会有 1-2% 左右的一些通膨、
嗯、
那其实扣掉来讲的话，我觉得有一个 8% 左右的一个报酬率其实是蛮好的，可它就是会需要你不断的投入，不断的投入它的我们所谓的指数型的 ETF， 对。那你要必须要能够耐得住那个短暂的这个波动，因为其实我曾经看过很多的这个资料，就是 我去研究这些东西，然后也有曾经看过很多的资料，很多国外的书籍，那其实即便哦你是在2008年或者是去年、因为去年可能还没有，对，还没有时间就是可以那个，好，假设你在2008年这个崩盘前你去买进了那个所谓的 ETF 指数型 ETF， 可能在最高点，
对，
其实你放到现在来讲都是赚的。
嗯，因为我就是在那个疫情，台湾还没遭受到疫情前，那时候股市很热、嗯、
2019的时候其实对蛮热的，
然后那时候我身边的跟我同辈的同学都会说，全部身边、啊、我要买什么 ETF 什么，然后 就在那边一直说，然后我想到好像是时候我该进场了、
嗯、
结果我进场没多久就疫情，然后就是整个股市就往下跌，但我现在回头看我的那个 就是我看我的那个财经 app 发现我其实还是没有亏的。
对，
那刚刚蔡伦就说股市嘛，然后 ETF、所以如果我们这些收入不高的可能刚出社会的新鲜人啊，那我们真的想要进入股市然后不想要盯盘想投资 ETF 的话，你建议是用定期定额的方式吗？
主要是因为这样，因为年轻人没有太多的收入，
对，
所以你即便你要 all in 也不过就是 all
就是那样嘛，
对，就那样子。可能比如说你存了，你要在进股之前你可能存了半年存了一年，那你接下来你假设、在那个时间点进了，你接下来就要一直不断的上班赚钱才可以有钱更多的钱去投入嘛、对，其实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不间断的投入，
持续
的投入，对，因为 ETF 基本上它是能够把你的个股的风险
分散
掉，就是你投资比如说 OK 假设你投资第一银行，但 我没有说第一银行怎么样、它也是关谷银行，它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银行，就是可是个股毕竟有个股的风险，
对，
你不知道就是 OK 像雷曼兄弟这样这么大的一个国际银行
突然倒闭了，
对对，都有可能会倒闭，所以其实你比如说、你想投资0050好，大家最熟悉的0050，0050就是台湾前五十大公司，那前五十大假设有一个倒了，那就会有其他在补上嘛，
而且那49家还在，
对，所以其实对 ETF 来讲它是没有太大的差别，它可能短期会倒，比如说假设台积电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可能它会跌，可是基本上它不太会倒，对，所以 ETF 我觉得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好处，是说你不用去注意那个个股的风险，也不是说个股风险不重要，只是说它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大，
就你不用那么紧张的要把50家都全部看过一次，
对对对对对，当然说个股可能它会有比如说它呈现在风头上，比如说台积电2021年又一波很大的一个涨幅，那假设你是投资0050，因为0050也有台积电嘛，你虽然它的比例没那么高，你可能投资单纯投资台积电可能会赚更多，可是我觉得风险跟那个报酬是相对的，你希望得到更多的报酬你就会承担更多的风险，那对于没有办法盯盘的来讲，我还是觉得 ETF 是一个很不错的投资标的，然后再来就是像你说的很多人是不得不定期定额，我觉得 OK、就是你要不断的持续的投入，
因为像我现在也是定期定额，
对，其实我觉得 OK 是 OK 的，因为那像 ETF 其实我觉得大家有时候可能会忽略一个问题，就是说 ETF 它会有所谓的内涵费用，
内涵费用，
不知道你在投资 ETF 你有没有知道这个内涵费用，就是说你去看它的公开说明书，它一定会有一个说明嘛，说、我们 ETF 都有投资哪些细项，比如说、假设0050我台积电占几%，然后鸿海占几%、对，然后联发科占几%，这样 对，那所以你投资那些东西都它会有一个这样子公开说明书让你去看，那有些人会忽略掉它会有所谓的比如说保管费，对，然后它会载明哦百分之多少多少，
就是隐形成本，
对，隐形成本，然后跟可能你投资这个的手续费那些东西其实你要稍微考虑进去，像现在有很多新的 ETF 出来，大家也都要去看说哦它的内涵成本是多少，然后或者是它投资的标的是什么，其实这些东西也都是很重要，不是说哦我挑了一个 ETF 我就是一直投然后都不管它就是内涵成本是什么，
所以那个内涵成本会造成什么影响，
对，内涵成本会造成影响，就是说像比如说管理费这个东西是每年扣的，
对，
所以其实你如果是我们讲因为它其实 ETF 还算是基金，只是它是股票型基金，所以你可以在你的 APP 上买，对不对，用市价去买它，就像买股票一样，可是基本上就是像那种内涵的成本它是每年都会扣的，所以它内涵成本高的话就会比较会扣掉你的报酬率，就是你会觉得说哦，我应该赚这样子，可是其实你可能被扣一点点，会觉得为什么，那就是那个
它内涵的
成本，对，内涵的成本，那像基金有分除了主动跟被动，像0050这种就是被动，它去被动的追踪台湾前五十大的这个，对，它每天的涨对对的指数跟涨跌，它是被动去做，那被动的话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他不用一个基金经理人去每天的去决定我要买什么要卖什么，那像很多人可能会去看说哎，那个哪一个元大出了什么、他去年报酬率很好哎，那我要去买那个哪一个操盘手，哇，冠军操盘人，什么冠军基金经理人，可是其实我做过的功课来说基本上但我做过很多是美国的这个功课啦，当然台湾我相信是一样的， 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基本上主动型基金要能够打败大盘，非常非常的少，非常的几乎没有。
主动型就是你刚刚说，就是有一个操盘手，
对，就是、
他决定，
对，他会决定说，我今天要买什么，要卖什么，哎，我哪个东西要卖，我今天要放掉哪一个，我决定明天要进什么，这叫做有一个基金，这叫主动型基金。那被动型基金就是，哦，我决定这些是我要追踪的标的，那我每天就看着它的涨跌，我就被动的去做操作，
就依照整个
对
整个
局势
这样。
对，我不会说哦，我去主动的要买什么，要卖什么。对，主动就是有一种掌控权。很多人会觉得说哦，我想有自己的掌控权，所以像我们自己主动去买卖，也算是一种主动的操作。
对
对，那基本上你把这个，我刚才讲说哦，每比如说 S&P， 你可能年化报酬率你拉开到二三十年，可能至少都有8%-10%左右的这个报酬率。
嗯。
那可是你以大概二十年三十年这个时间的光谱来看的话，你主动型基金不管它某一年多好哦，冠军操盘手啊，什么多厉害多厉害，它要能够打败这个被动的这个基金的这个我们讲说这二三十年的，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可能他某一年哇20%啊击败大盘干嘛很厉害，可是他要长期每一年都击败大盘是非常难。
嗯，
所以基本上我会建议，因为像主动型基金啊或者主动型 ETF， 基本上他的保管费会比较高，因为基金今年要拿到比较高的报酬，
因为他花了心力在观察。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长期来看，假设你把你的投资事业当成是一个20年、30年、40年的这个东西来看的话，我其实不建议你去投资主动型基金。但因为我有很多基金经理的朋友，我觉得讲这个可能就是不太好。可是 我真的是很建议所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一般的年轻人来讲，对，或者是年轻人来讲，其实我没有很建议你去做自己哦选股啦，然后自己边上班还要边进行操盘的这个动作啊。其实我觉得，你可能某一年不错，哎，隔一年可能差一点，可是这个东西你要进行40年、50年，其实你还不如就把那个钱放到，因为连那些基金经理人他们都是全职在做这件事情，他们有的资讯一定比你更多。
嗯，
他们会有来自每天就是各国的这个资讯把它整理好的
别的那种基金经理人，
对，你怎么跟人家比，就是你怎么拿什么东西跟人家比，就是假设你每天上班回去就是看看 app，
看看
然后决定
新闻，
决定你要出什么，要进什么，要买什么，你怎么跟那些人比，假设他们在二三十年都无法打败这个大盘的话，那你怎么可以打败大盘，你怎么，我不是说不可能，是很难度很高，因为他们都不太可能的嘛，几乎上90%以上的人在二三十年都不可能打败大盘，那你怎么会觉得你可以打败大盘？
因为很多人就是会看那些 PTT 上的文章，什么少年股神，什么花了10万，永远是10万。
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年轻人投资最大的问题，
就他们会想要变成那样子，
对，想要一步登天这件事情，我觉得反而是一个投资蛮大的问题。但我觉得有这个方法，这个问题有解。就是说 OK， 假设我今天存到100万好了，好，我今天存到100万，我想要做投资，好，那我可能会把我的钱分成，我想要这个50万进到股市，我觉得现在股市不错，30万我可能想要买债券，对不对，就有些你应该有听过一些股债的比例啊什么这样子，
对对，
然后20万我想要我就不投入了，我可能20万我可能就拿来
紧急预备金，
紧急预备金，当然是我觉得建议每个人都至少要有个存到个2个月到3个月的紧急预备金、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情，当然你有保险有什么，可是我觉得有些事情是你很突然会发生状况，我觉得至少3个月是蛮基本的，可以预备你的不时之需这样。那除了那个以外，我会觉得说你可以留 一点点小钱，比如说20万啊或者什么，你去自己做操作
哦，
因为可以集结一嘛，那你其他那个80万就是安稳的，你就是可以买到
放在里面，
比如说 ETF 什么，就是像应该有听过，比如说啊，我可能股债比例多少，然后一年我调整一次，哦，就是维持那个比例。
嗯，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方法。那你可能可以拿一些小钱来，然后自己做操作，
当学费。
对，当学费，或者是你觉得这样子会让你比较快感，其实也 OK， 因为有些人他是喜欢那个操作的感觉，
嗯，
我觉得自己看对了的那个感觉，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只是说你如果你把100万都拿来自己做操作，嗯，我自己会觉得说你其实心理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对
对，那你基本上你被动这样放进去，你可以自己去比较啊，比如说你自己操作了那20万，你自己操作了 可能这个十年二十年，然后就跟你那群被动收入的那个的这个过了十几二十年之后再来看，哎，哪到底哪一个报酬率比较好？
比较好，
对，说不定你可能真的是那个很神人，对。可是基本上我觉得很难呐、啊，对我自己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所以如果说像我现在，因为你说就是要有一定的存款嘛，然后。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给的建议说，如果像我们这种年轻人或刚出社会的新鲜人，我们应该先把我们的专注放在如何赚钱、如何开源跟节流这件事。
对，就是如何以，因为老实说，金钱的钱滚钱当然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嗯、
对。可是我觉得很多人在一开始就想要说，哦，我想要用十万达成财富自由，然后想要借由财务上的操作，对我来讲那个比较不切实际、
嗯、
因为我可能在小时候我有看过很多那个时候年二十几岁，但对我来讲那时候是叔叔阿姨嘛，我可能很小的时候，可是其实我就会看过那样，哇，雄心壮志，然后赚很多钱。因为像我那时候我的父亲其实也是一样嘛，就是他在做这一行做久了，然后会觉得自己顺风顺水，然后那个野心就会慢慢的扩大。然后你可能好的时候，我曾经看过，反正我大家也不知道我爸是谁，就是可能在好的时候可以看到他赚，那个时候可能赚500万-600万一个月，
一个月
那个时候的30年前的500万-600万、喔、
很多耶、欸、
30年前哦、喔，那个时候你 要把通膨算进去，那个时候可能你知道鸡排还是30块一个的时候，20几块30块一个的时候，对。然后可是最惨的时候也是我可以感觉到我们家是很惨那种，因为你就是会有个野心，你被放大了，然后你会觉得，因为人都是这样，当我赚钱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对，
我觉得我是操作神人，我可能是万年奇才
股神，
对。可是当在不好的时候，你就会说，就会怪东怪西，说啊，都是那个谁就是报我那个错的，都是他害我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心理的变化，就是变成说我觉得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二三十年来你其实要一直不断的把心态理好，我觉得这才是最难的一件事情。
嗯，心理素质要很强大，
对，就是你不能够贪婪，你又不能够过于保守。像假设你是买，我想比如说你买 ETF 或者你买0050，其实你如果不贪婪的话，你在就像你刚才讲定期定额，
嗯，
对不对？你其实在那个去年这样一直 往下一直不断往下的时间，其实你是还是可以一直买啊。而且你反而是你要这样想哦，你会觉得说啊，你一直看到自己的资金不断的哇缩水啊，市值不断缩水。可是你要想说，假设你买0050这种相对来讲比较安全、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的方式，其实你是在用便宜的成本去买进所谓的赚钱的东西，
就是前50大公司你都有，
right？
你都有它的这些股票。
对，对，其实我觉得你是应该要这样子去想它。那很多人会尝试说，哦，我要去预测，但预测就像我刚才讲的总金嘛，像我，你如果有听我的 podcast， 你应该知道我那时候在一月第一季底的时候，三月的时候，我就有说，
嗯，
第一季我觉得是一个可以找时间就是进场的一个好时机，因为主要是因为你知道说，哦，这个整个通膨升息的一个状况大概在年中左右差不多就会到达顶部，
慢慢，
那到达顶部之后基本上股市的波动就会比较小一点，
是，
对。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欸，你进盘，其实我那时候第一季你基本上你台股大概随便找随便买应该到目前来讲都会是赚钱的，
嗯，
对。所以其实你懂一点总金，懂一点那个，当然你会有比较多的那个把握，哦，你可以去多做一些人为的操作。那当然像你不懂的，其实你就不一定要说我要去猜啊，底部在哪里，哦，我要猜哪边我要卖掉然后什么的。其实你去看很多这个国内外这种经济大师啊，其实每个人到现在都还是有不同，每天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对，永远都会有人，就是可能有人会觉得说我就是信奉这支，然后就会有人跳出来说不要买这支。
对，可是就是就算我们不看特别的个股，就是总体的经济的状况，所有的大师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不一样的看法，嗯，
所有的这种就是我们讲什么摩根大通啊，或者是很多大摩小摩，很多国际的投资银行，他们对于今年的景气明年的景气可能都会有不同的看法，
嗯，
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说一般人我们想要去猜，哦，就我一定要在底部一定要怎么样，然后我一定要在什么，哦，上面我就一定要卖到最顶点，那些其实都不会是很实际的一个做法啦。因为你 就算现在很低了，比如说三月的时候，我那时候说，哎，其实差不多，我觉得会是一个低点，一定会有人觉得说还要再更低。
对，一定会有人觉得说怎么可能？怎么
对？然后当你哎发现哎，其实这个已经是低点了，它已经涨起来了，你就会觉得说，那我不要，因为我等于我心态上会觉得，哎，我是用比较贵的价格去买这个，
就我看过更低
了，那我不要，对，那我一定要再等更，它一定会再回来。2020那时候也是啊，三月的时候那个时候不是狂跌、然后一个降息降到零之后，哎，瞬间那个 股市冲起来跟什么一样。你如果知道说那个整个降息降到零代表的资金的意义，其实你就不会在那个时候很恐慌的杀出，你反而会在那个时候进场、对，所以这是你对总金的理解、你如果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你就可以去做到那样的东西，你心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因为人都是一样，就是你在不懂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东西重挫，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就会觉得很害怕，那都是因为你对不知道的事情你本来就会有比较多的恐惧，
就是心理素质我觉得在投资这一块要很强。
对对对，
就是我那时候疫情很严重的时候，我几乎是每天都打开股市，就想要看我是不是今天会赔少一点。
对，
可是我最近已经很久都没打开，因为最近打开就是哦，确定就是我是赚钱的，我就觉得很放心。
对，所以其实说像你如果是投资像我刚才讲的那一些指数型的 ETF 啊、但 ETF 也有分哦，有些人可能会去买什么石油正二什么，哦，那个就很危险、那个我就可能要另外花，
太复杂，
对，可能要另外花一些，就是那种类型的，比如说关于石油的啦，那些期货的就尽量不要。我说的是指数型的 ETF、那这样子比如说追踪大盘的这种就是一个不错的标的、那如果你是投资那种东西的话，基本上你就不需要整天的去看
盯盘。
对，因为那其实会让你心理压力很大，就像你说的，哦，我看到很低，看到跌，看到涨一点，我就想要卖掉，想要守住我的获利，可是你怎么知道它还会不会再涨，然后你跌你怎么知道它总会再跌。所以如果你是投资那样子的东西，基本上我不建议你每天去，哦，我要去打开看，然后去干嘛干嘛，因为那个会增加你自己的心理负担。对，那我是觉得，像很多人可能会还有一点，我觉得可以分享啊，就是说，像我刚才讲说的这个资金的
分配，
对，资金分配、资金配置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资金配置这件事情就是说。很多人会在市场很好的时候把我所有的钱都投入股市，
就是 all in 这样。
对，会投入股市。那就像我刚才讲，其实你应该要能够投资的钱应该是要你短期用不到的，其实都是会比较好，就是至少你可能半年一年不需要，
就是你就算赔光了也不影响到你基本生活。
对，也不会影响到你基本生活。所以 all in 这件事情不管你最后的结果是好还是不好，因为以事后论来看，2020假设你 all in 是一件 很完美的事情啊，很爽的事情，
是，
对，可是你不能用事后来看，
嗯，
或者是说你假设你真的有这样做，然后你也赚到一大笔钱，可是你怎么会知道说历史会一直不断的重演？
对，
你可能哦，你知道说发生什么样，有什么样的讯号，可能会有很大的比例照着你的方向走，可是随时都会有可能有黑天鹅，所以你不知道，在你不知道的状况下，我都会觉得说人要有基本的风险的操作，就是你一定要有风险的意识，就是你如果说你短期内比如说你有一笔什么样的资金一定要付，比如说你的学费啊，或者是你什么时候你就一定要出国，
就是保险啊，
对，其实你这一两保险上来讲，我觉得这一两年内你一定会用到的资金，那就不建议投入股市，因为现金还是最安稳的。
对对
对对对对对。
那你刚刚说今年三月你觉得是一个进场的好时机，可是因为现在已经六月了，那你觉得就是听众如果听到然后他们觉得哦，我好像现在可以开始进入股市，你觉得现在是一个进场的好时机吗？虽然你刚刚说没有什么一定好或不好时机，但你觉得现在的大环境来说，因为之前疫情真的是升息，然后通膨真的是很惨那阵子，然后有些人当然就会观望嘛，他就觉得哦，我现在很惨，我不要进去就不敢进去，
是，
但其实那个时候低点进来反而是好事，因为逢低加码，
对，逢低加码，
对，那你那时候把股票就是留着，因为我听那个丹尼表姐说，她就说她一张不卖奇迹自来，就是一定会有一天它会涨回来可是现在这个环境感好像是股市要慢慢的回到疫情之前的水准，那现在在进场是一个好的时机吗？
第一个，其实总体经济的变数 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那么多，就主要是我刚才讲说今年升息的状况，现在的美国 FED 的利率是 5% 到 5.25% 嘛，这个区间，那今年大概预计就是再升个一码到两码，所以其实升息这个议题基本上已经被市场消化完毕了、嗯、那今年当然 我之前也有说过嘛，今年要降息的几率非常非常的低，主要是因为通膨它需要，即便你利率调高了，它通膨需要时间消化。
对，
那美国 FED 基本上它的目标是要降到
2%、嗯就是、
那现在对利率还是在一个超过 2% 很多的一个状态下嘛，那你一个政策要实行，利率的政策要实行，基本上它需要时间去消化、嗯、所以今年你要看它降息的几率其实是不高的，所以那时候我在讲的时候我是说今年、欸、我觉得一到三月差不多已经可以进场了，那可是你要回到2020那种一飞冲天的状态是有点困难，但是最近我觉得涨的是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之外、嗯、对，那现在市场已经在反映2024的一些预期说哦，可能这个大家库存已经通膨降下来了，然后2024可能有机会可以升降息，然后可能市场就会慢慢恢复到状态，所以最近是在反映这个东西，
所以预期心理，
对，所谓的预期心理。那 我会建议说如果你是要买这我们所谓的 ETF 这个，其实大概年中你其实就可以找一些机会进场了啦，因为其实、嗯除非你是要一次投入很多，不然其实你像我们比如说年轻朋友啊，你是要买 ETF 的，其实你也没有很多钱，
对，
你其实就是慢慢的每个月，我觉得要一直不断的有投入才是重点。
你觉得每个月大概在你的资产配置，就是比如说储蓄跟投资应该占比是你的收入大概多少、嗯、就是蛮刚好不会有影响到生活、
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就像我刚才讲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就是我觉得你要做到一个就是说不会让你的心理压力很大的状态，就会
为了要节省那5000块投入股市，所以我可能每餐就只能吃泡面这样子。
对，就因为如果你想要早点退休，当然你能够每个月存到更多的钱，你投入的钱越多，当然是你越能够达到那样子的状态、嗯、就像我刚才讲说你1000万的人去滚跟你只有100万或10万的人去滚，那是差很多的，复利效果是差很多，所以你如果想要提早退休，当然你可以逼自己存最多的钱，
是，
可是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这是一个很长期的抗战，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路，你要把它想到是你一生的规划、嗯、所以基本上我会觉得不要让你自己心理压力太大，因为有些人会存钱存到有点病态，我会计较这个我要算这2块然后什么、嗯、其实你会无形当中会让自己的心理压力很大，那 我虽然心理压力这种东西不是那种钱可以量化的，可是我会觉得不是那么值得，
就很不健康，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趁这个机会就是说你好，你存钱不要让自己压力太大，可是你要强迫自己一直不断的有存钱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啊这个月算了啦，这个月我跟朋友出去玩爆掉了啊，下个月你很难就啊那也不要，你至少每个月都要让你知道要有一个我想要存一点，我想要就是每个月我要持续，就跟运动一样，
是
你一天不去，一个礼拜不去，两个礼拜不去，三个礼拜不去，你可能就啊算了，
就都不去了，
对，就都不去了，就是你即便再累，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一定要一个礼拜运动5-6天，然后把自己撑到明明累到爆炸，我每天都还是要去跑，嗯，也没有不行，只是心理压力很大，
而且只
是
就是你其他事情就没办法做，
对，可是你如果至少一个礼拜运动1-2天，你每就是不管多累，好，至少我一个哦 OK， 你自己有习惯这个东西，那我觉得有一直不断的在做，因为它是就跟我讲了，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东西，你与其把这些盯到然后突然一次爆掉、嗯、那你还不如就是我一直在我可以接受的范围，我一直有投入，所以其实我很难去建议投资朋友，对，因为每个人他的状况不一样，他可能自己生活的状态跟他家庭的状态，有些人可能要拿钱回家或什么的、嗯、所以他其实我很难去推荐说、啊、你一定要一个比例是多少，而是说你必须要能够持续的不断做这件事情，养成这个习惯，我觉得是因为对于年轻朋友来讲，你把你的铺养大就是不断的工作，就是最快速的方式，
所以是说如果说我今天我赚的钱都已经可能有点不够我花，那我就先不要想我要存钱或是买股票这件事，我应该是想着我要怎么投资我自己，可能去就是可能去增进我自己的能力，去赚更多的钱。
你应该是要想办法增进你的专业的技能，
先去开源，
想办法在职场上你可以得到更多的钱财。
对，
然后用那些钱财再去帮你 投资
更多钱财。
对，所以 我觉得应该是要这样，而不是说我花很多时间在研究炒股这件事情，
而不是花时间在我自己身上。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花时间在炒股上面，我觉得对于可能在景气好的时候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可是相信我，当你比如说2021年你过了这样的一年，2020 2021你就过了这样子一个很完美的这一两年，你2022年你会很辛苦，2022年就会过得很辛苦，
真的。
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就是你在你年轻的时候，就是想办法增进你的专业技能，用你的专业技能去帮你赚钱，那想办法用你的专业技能赚更最多的钱或者更多的钱，然后那些钱要记得不要全部
花
掉，因为像比如说很多啦，像比如说 NBA 明星，他们每一年的年薪，即便他可能只有一两年是这种薪水，即便是我们不要讲什么 LeBron James 啊或什么的那种顶级球星，我们讲那种最一般的那种，可能一年都有个几十美，对他们讲可能是超少的那种，欸，可是那个几十万美金对一般人来讲也是一个很高的薪水啊。
对啊，
所以因为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很可能会赚可能就那几年，因为我有价值就那几年嘛，很少人，有些人像 Michael Jordan 一样或是 LeBron James 他可以赚个20年30年都这么高的身价，所以他们一旦养成了那个花钱的习惯，可是他们又不会把那个赚钱的东西拿去存，他们很容易就破产，
就是月光族。
对，月光族。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能够养成那个存钱跟养成固定投入的习惯，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你养成了这个习惯，这个比例多少你可以自己去抓，就是抓到一个你不会觉得哎，你觉得这样生活我可以接受，不会到太拮据，可是我又不会说哦，好像一点压力都没有这样。
是，
对，我觉得那个比例我觉得可以自己去抓一下，持续的投入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今天整理出来就是说，可以先从开源方式开始，就是如果你现在的觉得对你现在的收入不满意，你不是应该去想说我要怎么样投入股市然后赚更多钱，是先想说我要怎么投资在我自己上，可能去上课，可能去找其他的专长，甚至你可能换工作，可能你在这边的工作收入不是你满意，你可能可以找就是换一个工作或是换一个领域，是你可以赚更多钱，然后再来养成储蓄的一个习惯，等到你储蓄到一笔钱的时候，你可以开始尝试投入股市，或是甚至你可以把储蓄跟投资，就是可能从储蓄这边再分成储蓄跟投资的比例，然后投入就是陆陆续续投入一点到股市，
是
这样子。
那我最后还可以再分享，如果有些朋友想做一些比较短的，那我这边可以分享说，因为像很多其实很多股票其实都已经涨得蛮多的，这一两个月。
对，
那其实台湾跟中国的这个连结还算是蛮深的啦，那因为中国现在的经济其实是不好的，
是
它跟因为所有的国家都在升息，只有中国降息，它其实是一个警讯，但我觉得也可能是一个机会，就是说因为它的经济状况不好，所以很多跟中国有关系比较有关的这个不管是半导体业或者是电子业来讲，他们现在的股价都是相对其他涨很多的，目前都在低档，所以如果，你可能觉得，前面都在讲一些那种，很那个一般的，好，我觉得这是你可以观察的标的，就你可以自己去寻找跟中国，连接比较深，因为他们现在有开始在做一些所谓的降息啦，或者是补助啦，他们有开始在做一些经济上的手段，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观察的，因为很多跟中国相关的，因为中国不管是车市啊，或者是中国的一些手机产业啊什么的，其实状况都不是很好，
对，
所以跟他们相关的这个零组件啊，或者是一些跟他们相关的一些供应商，其实目前的股价跟都不是到太好，
就是没有跟上其他的就是产业的水平，
对，其他产业的水平，那我觉得反而这是一个机会啦，因为你现在等于说你去追那些涨高的一些，你会觉得可能并不是这么的，
而且你进场的金额就要更多，
对，
你
进场的金额就更多，那你可能上涨的空间也相对有限，因为我刚才讲说就是台股比较需要做区间操作嘛，那如果你是很喜欢做区间操作的人，我个人认为你可能可以逢低开始布局一些跟中国比较有相关的，比如说中国手机产业，我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会知道，比如说 PA 产业现在很多的股价都还是相对来讲是比较低档的，那你可能下档有限，可是当它起来之后它的上档的空间可能会比较高一点，那我觉得这个是投资朋友可以去观察到的一些东西，如果你喜欢做短线上的话，因为台湾跟中国连结其实还是相对来讲蛮深的，很多中国的这个产业会在我们这边下单， 对，所以其实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观察的机会。那这、也就是它风险可能相对来讲，下档风险可能相对来讲，因为已经够低了，
是，
对，所以现在就是等中国起来嘛。因为中国如果他们没有再继续做一些比较恶搞的政策的话，就比如说像之前封城啊什么的、那些我看来其实是一个比较就是非 很不经济很不实际的一些做法啦。对、那我觉得现在如果他一步一步慢慢步上轨道来讲的话，我觉得可以去观察，就是跟中国就是相关的一些产业。对，
那最后就希望大家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应该说没有任何一个投资方式一定是好或不好，只有适不适合你自己，你自己不会花太多的压力，你不会对你生活造成其他负担，那就是最适合你的投资方式。
没错没错。
然后今天很谢谢蔡伦导演到向卡来分享这么专业的内容。我今天真的是以一个学生在上课，只是他没有拿笔记出来，因为就是太专业了。
因为 我也很担心说啊，我这个讲的对，所以我一开始也是有点紧张。那希望有帮到一些投资朋友。
我觉得对于就是还没有进入股市的入门者来说，我觉得这一集应该是收获满满，就是可以大概知道要怎么方向，然后以及他们的资金要怎么配置。
是，
对，那如果想要获得更多专业进阶的财经的知识的话，可以追踪蔡伦的杂金
财经
杂谈的 podcast 或是 IG，
对，或者是追踪我个人也可以，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分享一些东西，限
动会分享，
对，会限动会分享一些东西都可以啦，就是看大家方便都好。
好，那今天谢谢蔡伦导演到向卡来，那就祝福大家发大财咯。
谢谢，祝福大家，谢谢。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拜
拜。